以赛亚书第28章逐节注解导读。祸哉，以法莲的酒徒住在肥美谷的山上，他们心里高傲，以所夸的为冠冕，犹如将残之花。看哪，主有一大能大力者，像一阵冰雹，像毁灭的暴风，像涨溢的大水，他必用手将冠冕摔落于地。以法莲高傲的酒徒，他的冠冕必被踏在脚下。那荣美将残之花，就是在肥美谷山上的，必像下令以前出熟的无花果，看见这果的就注意，一到手中就吞吃了。到那日，万军之耶和华必作他余圣之民的荣冠华冕，也做了在位上行审判者公平之灵，并城门口打退仇敌者的力量。13-27章宣告神在全地掌权。到那日，百姓专要倚靠神，全地都要归向西安。但这个巨大的转变是怎样一步一步实现的呢？28-33章借着劝阻百姓投靠埃及，预言百姓怎样一步一步失败，启示神将怎样一步一步挽回。原文用六个祸灾分成六个部分，组成一个交错平行的结构。 A. 百姓高傲懈慢，神的管教奇妙。 B. 百姓灵里昏迷，神要行奇妙的事。 C. 百姓向神隐藏，神却要苏醒人心。 A1 埃及突然无意，神却信守应许。 B1 埃及不能帮助，神要拆毁人的倚靠。 C1 亚述被神刑罚，神将与人同在。本章是第一个祸灾，指出百姓倚靠自己的结果是高傲懈慢，而神任凭他们暴露罪性，是要以最奇妙的方式管教他们，包括三个部分：一、北国的高傲；二、南国的懈慢；三、神的管教。以法莲的酒徒比喻高傲自夸的北国以色列，肥美谷的山指撒玛利亚山，冠冕指酒席上戴在客人头上的花冠，代表欢乐和荣耀，比喻建在撒玛利亚山上的北国首都撒玛利亚被北国引以为荣。荣美将残之花指花冠上的花，虽然漂亮，但却即将枯萎。撒玛利亚城在耶罗波安二世的辉煌结束之后30年被亚述攻破。无花果通常在夏天成熟，但在春末夏初就有出熟的无花果出现。物以稀为贵，但也容易被路人摘走。万军之耶和华必作他余圣之民的荣冠华冕，指北国的渔民将不再夸口自己的成就，而是专心倚靠神，以神为自己的荣耀。那时神将坐在位上行审判者公平之灵，在北国作王。神也将坐城门口打退仇敌者的力量，成为渔民的坚固城。先知用两个比喻描述撒玛利亚的结局，第一个是酒徒的冠冕，第二个是出熟的无花果，但却没有提到具体的历史事件，因为前三个祸灾并不局限于具体的历史事件，而是启示人的败坏趋势以及神不变的管教原则。而后三个祸灾则与具体的历史事件相关，预言神将怎样在亚述的危机中 施行管教。神百姓的败坏都是从心里高傲开始的，凡是让教会高傲自夸的冠冕，都会被风暴摔落于地；凡是让信徒沾沾自喜的出熟的无花果，都会被路人吞吃。因为神绝不能容忍百姓用别神来代替他，他要用真正的荣冠华冕取代酒徒的冠冕，用神的荣耀取代人的肥美和荣美。因此，神对我们的每一次打击，都会用他自己代替他所收取的东西。就是这地的人也因酒摇摇晃晃，因浓酒东倒西歪。祭司和先知因浓酒摇摇晃晃，被酒所困，因浓酒东倒西歪。他们错节末世，谬行审判，因为各席上满了呕吐的污秽，无一处干净。讥诮先知的说，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？要是谁明白传言呢？是那刚断奶离怀的吗？他竟命上加命，令上加令，律上加律，利上加利，这里一点，那里一点。南国同样也有一场酒席，灌醉北国的是高傲，而灌醉南国的是懈慢。随波逐流、尸位素餐的祭司和先知，不但错解末世、谬行审判，还讥诮呼吁归回安息的真先知。犹大的领袖因浓酒东倒西歪，各席上满了呕吐的污秽，神的百姓越来越像他们所仰赖的埃及，好像醉酒之人呕吐的时候东倒西歪一样。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？要使谁明白传言呢？是那刚断奶离怀的吗？指懈慢者自命成熟，把以赛亚所呼吁的安息看作幼稚的育儿知识，不适合成年人复杂的世界。命上加命，令上加令，律上加律，利上加利，可以为咕哝咕哝，咕哝咕哝，唠唠叨叨，唠唠叨叨，指懈慢者自命智慧，把以赛亚所教导的信靠比作粗浅的识字教材，这里一点，那里一点。今天我们若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岂不也常常被看为简陋愚拙吗？先知说，不然，主要借一帮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。他曾对他们说，你们要是疲乏人得安息，这样才得安息，才得舒畅，他们却不肯听。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是命上加命，令上加令，律上加律，利上加利，这里一点，那里一点，以致他们前行仰面跌倒，而且跌碎，并陷入网罗被缠住。百姓把先知的话当作粗浅的唠叨，拒绝简单明白的教导，所以神就要借一帮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，用国破家亡和被掳异乡来教会他们聆听。若我们总是在神面前装睡，神也会用各种跌倒跌碎来叫醒我们。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，这样才得安息，才得舒畅，可以为这是安歇之所。你们要使疲乏的人得安歇，这是歇息之处。神的旨意就像幼儿课本一样简单，回到神的安歇之所，不要在管教面前继续依靠自己挣扎。但人若不肯听， 神就会任凭他们继续疲乏，甚至兴起更大的管教。不肯听，原文意思是不愿意听，并非听不懂，而是根本不想靠神得安息。今天，许多人越侍奉越没有安息，因为他们并非诚实依靠耶和华，而是变相依靠自己，满足自己的属灵成就感，所以神就任凭他们陷入网罗被缠住，宣告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，你们静自不肯。人可以拒绝神的话，但却无法逃避他的结果。我们可以不听圣灵的威声，但神必会把它变成震耳欲聋的雷声。所以你们这些亵慢的人，就是辖管住在耶路撒冷这百姓的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你们曾说，我们与死亡立约，与阴间结盟，敌军如水帐幔经过的时候，必不临到我们，因我们以谎言为避所，在虚假以下藏身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哪，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，是试验过的石头，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，信靠的人必不着急。我必以公平为准绳，以公义为线砣，冰雹必冲去谎言的闭锁，大水必漫过藏身之处。你们与死亡所立的约必然废掉，与阴间所结的盟必立不住。敌军如水帐幔经过的时候，你们必被他践踏，每逢经过必将你们掳去，因为每早晨他必经过，白昼黑夜都必如此，明白传言的必受惊恐。14至19节是从9至13节得出的结论，既然只有顺服神才得安息，才得舒畅，所以人依靠自己的一切努力都不会成功，因为神将提供真正的安全保障，绝不容许百姓用人的方法来代替神的拯救，长久活在虚假的安全感里。所以冰雹必冲去谎言的闭锁，大水必漫过藏身之处。亵慢的人就是依靠自己藐视真理，不听劝诫，高傲自夸的人。我们与死亡立约，与阴间结盟，只由大祥依靠与埃及结盟背叛亚述，最后却是自寻死路，招惹亚述的进攻。敌军如水帐幔经过的时候，比喻亚述的入侵。以谎言为闭锁，在虚假以下藏身，比喻埃及的承诺只能带来虚假的安全感。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，这是一句双关语，既可以比喻神拣选西安住在其中，也可以比喻大卫之约所应许的弥赛亚王权。是试验过的石头，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，指这块石头非常可靠，可以作为根基和房角石。信靠原文也被译为立稳坚固，是双关语。着急在本书中也被译为赶快速成，是安息和谨慎安静的相反状态词。因为神已经应许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稳固根基，所以信靠的人必不着急，不必急着再去另找一块石头。因为信心既不是相信自己的敬虔，也不是基于对局面的掌控，更不是根据对前途的分析， 而是单单建立在神的应许之上。准绳、线砣是用来测量建筑物是否垂直的工具，比喻神将使用公平公义的原则来检验和审判百姓所做的工作。那时，人倚靠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将被显明为必要倾倒的谎言。凡用人的权宜之计来代替神应许的，必将遭遇失败，担惊受怕。原来床榻短，使人不能舒身；被窝窄，使人不能遮体。耶和华必兴起，像在皮拉新山，他必发怒，像在基遍谷，好做成他的功，就是非常的功，成就他的事，就是奇异的事。现在你们不可懈慢，恐怕捆你们的绑锁更结实了，因为我从主万军之耶和华那里听见，已经决定在全地上施行灭绝的事。20至21节原文的开始都是因为解释明白传言的必受惊恐的两个原因。一，百姓拒绝神所提供的安息，坚持要靠自己铺床，结果却将发现人的安排事与愿违，因为床榻短，使人不能舒身；被窝窄，使人不能遮体。二，百姓拒绝神的话语，神将转过来与他们作对。皮拉新山和基遍谷都是大卫专心倚靠神战胜非利士的地方，但现在百姓却不肯靠神得安息，所以神要像冲破非利士人一样管教他们。非常的功，原文是陌生的功；奇异的事，原文是外人所行的事。审判是神非常奇异的工作，救恩才是他正常的工作，所以我们应当诚实倚靠耶和华。现在你们不可懈慢，恐怕捆你们的绑锁更结实了，表明人对神话语的懈慢就是捆绑自己的绑锁。如果百姓坚持倚靠自己，继续拒绝神的话语，很快就会作茧自缚，自食其果，因为神已经决定在全地上施行灭绝的事，冰雹必冲去谎言的闭锁，大水必漫过藏身之处。但百姓显然还是置若罔闻，因为懈慢一定会把人越捆越紧，藐视神话语的人一定会把坟墓越掘越深，陷入今天所谓的信息茧房。你们当侧耳听我的声音，留心听我的言语。那耕地为要撒种的，岂是常常耕地呢？岂是常常开垦耙地呢？他拉平了地面，岂不就撒种小茴香，播种大茴香，按行列种小麦，在定处种大麦，在田边种粗麦呢？因为他的神教导他务农相宜，并且指教他。你们当侧耳听我的声音，留心听我的言语。这是郑重提醒读者注意，以下是神管教百姓的原则。神将像对待撒玛利亚一样审判耶路撒冷，但也将像对待撒玛利亚一样给耶路撒冷存留盼望。先知对撒玛利亚用了两个比喻，对耶路撒冷也用了两个比喻。第一个是撒种，第二个是收获。耕地和耙地都是对土地的破碎，但农夫并非为了耕地而耕，而是为了撒种和收获。撒种、播种、种， 描述农夫对每一个种子都妥善处理，并且放在最适合生长的环境中，而这一切都是来自神的智慧。每一种作物都要按自己的特点在规定的地方播种，神对个人的管教也各不相同。以色列农夫在田的中间种小麦，周围种大麦，外圈种粗麦。小麦产量大，蛋白质含量高，但生长期长，适应环境的能力较弱，所以要按行列种在里面，讲究日照方位，植株间距。大麦产量少，蛋白质含量低，但生长期短，适应环境的能力较强，所以适合在定处粗耕，种在外面先收割。而粗麦的生长期最短，生命力最强，但高度参差不齐，成熟期前后不一。农夫可以在田边随意撒种，利用外围空间。小茴香指石螺，大茴香指孜然，学名叫孜然芹，所以又被称为芹菜。原来打小茴香不用尖利的器具，压大茴香也不用六肘，但用杖打小茴香，用棍打大茴香。做饼的粮食是用磨磨碎，因它不必常打，虽用六肘和马打散，却不磨它。这也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谋略奇妙，他的智慧广大。尖利的器具，六肘、杖、棍，都是用于不同农作物的打谷工具。小茴香和大茴香的种皮若被破坏，会使香气挥发，所以必须用杖或棍轻敲，成熟的种子很容易落下来。人若像小茴香稍经敲打就能打出籽粒，神的管教就会比较温柔。做饼的粮食指小麦、大麦、粗麦等谷物，必须用磨磨碎，使谷粒和外壳分离。用轻打茴香的方法来处理做饼的粮食是无效的，必须用装着尖利的器具、六肘的大车去碾，或用牛马去踹，才能使谷粒与糠秕脱离。虽然看起来残酷，但却是必经的步骤，否则谷物就没有用处。然而不必常打，因为过度就会把谷子碾坏。这也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，指这比喻启示了神的管教原则，他的谋略奇妙，他的智慧广大。耶路撒冷将会像撒玛利亚一样被耕耘磨碎，神所允许的车轮和马匹会践踏其上，但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收获，一切工具都在神的约束之下。因此百姓若相信亚述的威胁乃是神的管教，就不可再依靠自己与埃及结盟，而要安息在神里面，信靠神在管教之后必有拯救。依靠肉体是信徒和教会灵性下滑的开始，凡是不肯诚实依靠耶和华的人，他们的失败往往都是从成功开始的，先是对自己的属灵成就沾沾自喜，念念不忘，然后越来越心里高傲，很快就成了懈慢的人，对神的话语挑挑拣拣，选择性的耳聋。同样，神也必会使用各种量过的难处来管教我们，每种管教工具都是最适合我们的那一款，但即使最重的六肘也都是有分寸的，因为打谷是为分别糠秕和谷粒，目的一旦达到，击打就会停止。所以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 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。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做我路上的光。